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一起用诗歌敬拜他，借着讲道信息去学习他的话。人有身体也有灵，人的身体有需要，你会感到饿了、渴了、累了。同样，人的灵也有需要，你的灵也会觉得干渴，想要寻找天地的主宰。诗歌的作者说，天边飘着洁白的云儿，水面泛着晶亮清波，穹苍上面有一个主宰，寰宇尽他所有。人生如梦，愁烦劳苦，实难找到新的归宿。注目神造化的万物，可能有所领悟。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诗歌，歌名是雾。
人生如梦，愁烦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经常提到撒旦和属灵征战，但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撒旦一点都不真实。即使那些相信撒旦存在的基督徒，他们也不加以防范，因为他们以为撒旦已经一败涂地，没有能力伤害基督徒。撒旦是否有能力伤害基督徒呢？如果撒旦不能伤害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还得警醒防范他呢？如果撒旦仍然可以伤害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又有什么区别呢？究竟圣经是如何看待撒旦的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十九讲，题目是神的灵胜过撒旦。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这里说到，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这段经文是在谈论主耶稣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撒旦。撒旦就是魔鬼。撒旦是希伯来字的译音，他的希伯来原文是敌人的意思。要知道，撒旦是我们致命的敌人。如果不是靠耶稣的宝血的能力，靠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撒旦神通广大，要是你不相信，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参与侍奉神的工作。但凡侍奉神的人一定领教过撒旦的能力，对他刮目相看。我们不惧怕撒旦，但也绝不可以小看他的能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必须了解敌人，了解自己，必须了解敌人的强项和弱点。轻视敌人或者高估敌人，轻视自己或者高估自己，这些都是兵家大忌。可见打属灵的仗不容易，因为到处都是陷阱，行兵布阵必须步步准确。基督徒千万不要小看撒旦，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惧怕他。撒旦能够在属灵上、身体上重创你，他可以直接攻击你， 也可以透过他的鬼魔攻击你。他底下有千军万马，而且生力军源源不断。最近就有人亲口对我讲述了他的经历。这个人已经信主多年，可是就像很多基督徒那样，仅仅头脑上知道撒旦，却不大相信撒旦以及撒旦手下的鬼魔有什么能力。这个人来到英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销售圣经和基督教的书籍。英国有很多人在做这种事工，因为他们自认缺乏讲道教导的恩赐，便觉得至少可以去没有基督教书店的偏远地区售卖圣经。村民一听他在卖圣经，便告诉他邮局里有一个很邪乎的妇人。其实这个妇人是个灵媒，直接跟邪灵打交道。这种灵媒为数不少，当然他们的目的是牟利，而且往往跟撒旦有协议，比如说像赛马、六合彩这类的活动，他们能够拿到正确的号码中大奖。可是渐渐地他们就被鬼附了，大多数人最后都神经失常。这个人听村民这样一说，便走去邮局，将一本传福音的小册子放在那个妇人面前。小册子讲的是不要跟灵界打交道。妇人抬头看了看他，眼光锐利邪恶，然后慢慢地站起来对他说，跟我来。他就走到了柜台后面，妇人开了门上了楼。那人心里想，这个小妇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毕竟他是一个大个头，怎么会害怕一个小妇人呢？于是他就跟着他上了楼。楼上是一间客厅，墙壁上挂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图画。他问那妇人说，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像埃及的小商品市场？那妇人就向他解释这些图画的含义，而他就不断地告诉那妇人不要跟灵界打交道，因为他看见这一切的布置是跟行巫术有关的。他正说话的时候，那妇人突然转过身来，手里摆出一个功夫招式，一跃而起，跳到了他跟前。他的速度快极了，他前胸口袋里插着一支笔，那妇人一把将笔抓了过去。他说那妇人真可以成为偷钱包的好手，因为他的身手敏捷。那妇人拿着他的笔，口中念念有词。他对那妇人说，快把笔还给我。那妇人还在念叨，他又说，你再不还，我就要动手夺回来了。那妇人笑了一笑，将笔还给了他。他接过了笔，就插回口袋里。那时候他也觉得在这个地方看够了，最后又说了几句提醒他的话，劝他不要跟灵界打交道。接着他就离开了。之后他继续卖圣经，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了晚上他非常疲累，回到旅店倒头便睡了。睡到半夜他醒了过来，感觉有人卡住了他的喉咙，无法呼吸。别忘了他是个大个头，相当的健壮，可是他无法呼吸，不禁心里想，我要死了。他睁开眼，看见一双可怕的黄眼睛在黑暗中盯着他。他心想，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是在做梦。可是他很肯定自己真的是在窒息，真的有两只眼睛在盯着他。他拼命挣扎，仍然无济于事。 最后他绝望地喊了一声，主耶稣啊。耶稣的名字一出口，那个怪物立刻就离开了。可是他竟然一点都不害怕，跳起来就追。他追过去几乎撞上门，因为他忘了门是关着的。他打开门冲了出去，当然什么都没看见。他回到房间，坐在床上，摸着发痛的喉咙，不禁思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他终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妇人在他的笔上念了符咒来咒诅他。后来他对我说，我太缺乏属灵战争的经验了，我拿回笔的时候应该说，神啊，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这支笔，摧毁敌人的能力。可是他没有祷告，所以也没有得到保护，结果就遇到麻烦了。神让他得了一次教训。你一定也亲身领教过敌人的攻击能力。敌人的攻击方法很多，比如马太福音12章22节就讲到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圣经将两种疾病区分了开来，一种是被鬼附，一种是身体疾病。圣经没有教导说所有的疾病都是来自鬼魔，比如约翰福音9章也记载了一个瞎眼的，他是天生瞎眼，并非被鬼附了。再比如约翰福音5章那个躺在毕士大池边瘫痪了38年的人，圣经也没有说他是被鬼附了。但马太福音12章22节是被鬼附的例子，主耶稣将鬼赶了出去，主耶稣也将赶鬼的能力赐给了他的门徒，比如马太福音10章就说到了这一点。如果你真的是基督的门徒，必定也有赶鬼的能力。主耶稣将鬼赶出去之后，那个人既能看见又能说话了，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意思是这不就是弥赛亚吗？可是法利赛人却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啊。别西卜是魔鬼的另一个名字，犹太人常常这样称呼撒旦。法利赛人指责耶稣说，他赶鬼是靠撒旦的能力。撒旦这个词是源自希伯来文，而魔鬼这个词是源自希腊文。魔鬼这个词意思是毁谤者、控告者。撒旦总是在神、在人面前毁谤别人，毁谤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下一次你要想说别人的坏话，别忘了这一点。毁谤神的仆人更是罪加一等，因为你是在帮助撒旦做事。法利赛人就是在做撒旦的工作，他们毁谤耶稣。你侍奉神，别人却说你是撒旦的随从，真不知道你会有何感受。但奇妙的是，主耶稣却没有动怒，他只是平静地指出他们的愚昧。主耶稣给我们立了榜样，应当如何回应那些敌对我们的人。首先，我们的思路必须清晰。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你们知道吗？我要么真的把鬼赶了出去，要么没有。如果是撒旦在赶走撒旦，那他一定是在演戏，并没有真的把鬼赶出去。这样的话，这个人还会是又瞎又哑。但如果这个人真的好了，那就不是撒旦的工作了，否则撒旦就是在自我毁灭。面对毁谤， 面对攻击的时候，我们的思路必须清晰。思考属灵事情，必须思路清晰。我发现宗教是思维最混乱的领域，甚至基督徒也会说出一些无稽之谈，自己还浑然不觉。参加全职侍奉培训的同工们在学习解经，他们就有机会看见自己如何得出了错谬的结论，却还浑然不觉。我得一步步引导他们，让他们看见这个结论根本逻辑不通，是错误的解经，最后他们才恍然大悟说，啊，现在我明白了，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宗教领域缺乏思维清晰的人，所以一片混乱。主耶稣指出了法利赛人的逻辑思维多么错谬，多么愚蠢，他们无言以对。千万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就不思不想，成了傻瓜。基督徒不能完全依赖人的逻辑思维，可是得救的人也应该在思想上得到了拯救。我们的灵自由了，脱离了错谬，思想也应该脱离了错谬。主耶稣的第二句回答是，你们说我是在靠撒旦赶出撒旦，那么请问你们又是靠什么赶鬼呢？紧接着在28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留意主耶稣的态度，他真的是非常的谦卑温柔，他没有盛气凌人的吼叫说，你们这些属肉体的人听着，我是靠神的灵赶鬼的。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解释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主耶稣给我们立了榜样，应当如何抵挡撒旦，如何回应那些敌对我们的人。首先，我们的思路必须清晰，其次是心平气和。很多人动不动就冲人大呼小叫，他们这样做往往是因为心虚，因为自己紧张。有的传道人经不起提问，你一提问他就紧张激动烦躁，他越无法回答就越烦躁，就责备人说，你心里刚硬不爱真理，你是在抵挡神。他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只好用这种语气来压倒你。但愿传道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说，我不敢说我什么都懂，但如果我说的是实话，那么你最好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你会说，这样的回答太软弱了，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可是一个真的明白真理的人，你会发现他非常心平气和，不急于驳倒别人，反而是错了的另一方经常盛气凌人，怒形于色。记得在苏格兰的时候，有些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跟我公开辩论，我没有主动挑战他们，是他们下的挑战书。我之所以接受下来，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辩论，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这可真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越是找不出圣经根据，就越是面红耳赤，大发雷霆，最后变得怒气冲天。而我们传讲神话语的人却心平气和，真理最终会胜利的，我们毫不着急。我经常说，基督徒必须爱真理，不要为了维护自己的教义而争斗辩论。如果我的教义错了，你指正我，那么我会欣然接受，不胜感激，因为我们要爱的是真理，不是我们的教义。如果我说的对， 我也不会跟人争得面红耳赤。事实终究会水落石出。你争个面红耳赤，就能让人心服口服了吗？根本无济于事。对方要是不愿意听，我就作罢。我学了主耶稣的态度，他不为自己的名誉而争辩，他爱的是真理。但凡有耶稣这种态度的人，即便遭受最恶毒的毁谤，也不会勃然大怒。你不妨试一试，对某位牧师说，你是魔鬼的仆人，那你可就有麻烦了，可能要被赶出教会。我当然不是在建议你真的这样做，不过要是有人真的对牧师说这样的话，你可以观察他的反应。但愿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反应，他是心平气和地作答，好帮助对方明白，而不是恼羞成怒。我之所以着重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撒旦喜欢激怒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落入了他的陷阱。撒旦就是想激怒你，但是要是你不爱自己，不爱自己的名誉，只爱真理，那么无论别人如何毁谤你，你也不会落入撒旦的陷阱。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第三句回答，在马太福音12章29节，主耶稣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法利赛人又瞎眼又恶毒，他们在诋毁耶稣，耶稣却心平气和地解释说，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赶鬼就是在捆绑那壮士，你们是被那个壮士捆绑住了，现在神的国降临了，为的是要释放你们。那个壮士是谁呢？就是撒旦。主耶稣将撒旦形容为壮士。今天我们经常听见有传道人说，撒旦被打败了，他已经一败涂地。言外之意就是你不需要怕他，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句话非常误导人。主耶稣并没有轻敌，他形容撒旦是个壮士。而且平行经文路加福音11章21节还说，这个壮士披挂整齐，就是说他是全副武装。想一想这幅图画，一个壮士全副武装，手里拿着宝剑。主耶稣的教导跟很多传道人、很多牧师的教导相去天渊。他没有说，不用理会撒旦，他是败军之将。千万不要小看撒旦，他现在依然全副武装，能够重创你。我们看以弗所书6章13节，以弗所书6章13节，使徒保罗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使徒保罗甚至都没有说前进，而是说至少要站立得住，就是说纵然你穿上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可能仅仅不被打倒而已。我们看哥林多后书2章11节，哥林多后书2章11节，使徒保罗又提醒基督徒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可见神的仆人使徒保罗是个久经沙场的属灵老兵，他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轻敌。 使徒彼得也有同样的提醒。我们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请大家留意这幅图画，狮子是百兽之王。彼得没有轻敌，他没有将撒旦描绘成一条毛虫，彼得用了狮子的图画，尖牙利齿，而且是在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非基督徒已经是撒旦的猎物，彼得是在提醒基督徒要小心。吞吃就是完全毁灭的意思。可是今天教会充斥着令人轻敌的教导，故意让我们在战场上昏昏入睡，似乎撒旦已经侵入了教会。传道人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撒旦不可能吞吃我们，所以何必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没有人能打败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撒旦的枪林弹雨怎能奈何得了你呢？结果这种安抚人的教义成了毁灭人的教义。如果吼叫的狮子吞吃不了我们，那么彼得为什么要提醒我们呢？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彼得并不是说小心狮子可能会咬你一口，他是说狮子会吞掉你。可是我们听见的教导是不必担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魔鬼不可能吞掉你的。请问这教导是来自神的吗？请你自己判断吧。难怪一谈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基督徒就会问，为什么要穿上军装，戴上头盔，护心镜？我们已经得救了。每当我警告说不要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教义，很多人就会说，可是这不就是教会的教义吗？很多传道人都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这是哪一间教会的教义，我只传讲神的话，那些没有圣经根据的教义我是不会接受的。我关心的是弟兄姐妹，而不是教义。可是有些人最看重教义，宁可牺牲他人的灵魂，这恰恰是法利赛人的做法。在他们的眼中，教义关天，人命无所谓。安息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宁可坚守他们的安息日，也不让耶稣医治患有重病的人，所以他们震怒耶稣，因为耶稣践踏了他们的教义。而耶稣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人的关爱。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到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到十四节说，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这里讲到会堂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主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在法利赛人看来，他们的教义不许人安息日治病，这是休息日，不可做工， 治病也不行。主耶稣反问他们说，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法利赛人说，我们的解经书说不可以，这是根据圣经得出的教义。他们声称自己的教义是基于圣经，可是耶稣说，任何教义要是轻视人，不明白怜悯胜于献祭，就是宗教礼仪，那就不是神的教义。你们根本不明白神的话。什么是怜悯呢？要是外面有狮子，而我对你说，我非常怜悯你，你走出去吧，狮子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它没有能力，虽然有牙也不会咬你。你能说这就是怜悯吗？或许你不相信撒旦是狮子能够摧毁你，而不相信撒旦能够摧毁你，就是不相信神的话。或许你本来相信，可是传道人一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就不信了，觉得撒旦动不了你一根毫毛。请你决定哪一个才是神的话。不可能两者都是，因为两者是矛盾的。这种假教导荒谬透顶，你要么就是在轻敌，要么就是在散播谎言。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基督徒的祷告，并非非基督徒的祷告。可是传道人却说不必担心，一次脱离了凶恶就永远脱离了凶恶。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太小题大做了。或者撒旦最多咬到你的手指一点疼痛罢了，可是他不能伤害你。别忘了，保罗说要穿上护心镜遮胸，不致被撒旦的利箭射透。要是撒旦的利箭射透了你的心脏，就不是咬到手指这么简单了。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请你仔细思想神的话。我不在意教会牧师怎么说我，我关心的是你的救恩。主耶稣没有轻敌，他将撒旦形容为壮士，而且全副武装，能够重创你。另一方面，壮不单单是说撒旦有能力，而且他还有权柄。主耶稣将撒旦描绘成了人，善与恶都不是抽象的存在，你不能指着一样东西说这是恶或者是善。离开了人就不存在善与恶了。圣经说神是善的，一切美善都体现在神身上，他是善的化身，没有神就没有善。圣经还说撒旦是恶的化身，没有撒旦也就没有恶。主耶稣继续说，唯有捆绑住撒旦才能让人得自由。所以主耶稣必须遏制住撒旦的能力才能释放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撒旦已经被捆绑动弹不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很多传道人灌输给人的概念是，主耶稣在各个他胜了撒旦，撒旦已经被捆绑，永远动弹不得，是个阶下囚。如果撒旦现在已经成了阶下囚，那么保罗和彼得的提醒也就多此一举了。圣经说的是在个人的生命中，撒旦被捆绑了。主耶稣并没有说撒旦现在已经被捆绑，而是说这个又瞎又哑的人得到了自由。主耶稣将撒旦在这个人身上的能力摧毁了。 我们是在打属灵的解放战，将人一个个地释放出来，好像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众所周知，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得相当惨烈，俄军和德军双方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一番激烈的厮杀，真的是一间屋一间屋，一条街一条街的厮杀，寸土必争。你会说，基督的能力不是远胜过撒旦的能力吗？不错，可是没有作战就没有胜利。撒旦在各个他受了重创，那是属灵战役上的转捩点，决定了双方的胜负局面。但是虽然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撒旦一败涂地，但也不代表说战争就结束了。撒旦并没有缴械投降，他还在作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斯大林格勒战役也是个转捩点，德军大势已去，联军胜利在望，可是德军并没有缴械投降，战事依然激烈，德军还在重创联军，联军伤亡惨重，一直到了诺曼底登陆，联军才彻底稳操胜券。可是多少人牺牲在了诺曼底海滩上。同样，撒旦在各个他一败涂地，败局已定，可是撒旦并没有投降，他的武器依然致命，而且百发百中，他已经久经沙场。所以保罗才警告基督徒说，不错，敌人被打败了，可是他还可以重创你们。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到了启示录二十章，撒旦才会彻底被捆绑。启示录二十章二节说，那时候天使才把撒旦捆绑起来，扔进无底坑。可是现在距离那个日子还很遥远，在那个日子之前，撒旦还会四处走动，大肆破坏，有杀伤毁灭的能力。如果你不严阵以待，他可以吞吃了你。所以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盲目轻敌。主耶稣经常提醒门徒要小心撒旦，因为他大有能力。主耶稣对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可是今天哪个传道人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呢？如果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为什么要警醒祷告呢？弟兄姐妹，请留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导，因为这就关乎到了你永恒生命的存亡。我也像主耶稣那样，请你警醒祷告，否则敌人会消灭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怎么生活怎么犯罪都没有关系，大不了吃一点苦头，受一点管教，最后还是能进天国。千万不要这样想，否则到了那一天，恐怕你进不了天国。撒旦就喜欢这种教义，拳击手岂不是最喜欢对手毫不提防吗？这种教义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不用防范撒旦，我们没有任何危险的。今天的传道人为了捍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会跟你争个面红耳赤，他们就是在教导你不要警醒祷告，大可以高枕无忧，心安神泰，这是非常危险的教义。要是我参加拳击比赛，听见有人说你的对手是个草包，不要怕他，你一拳就可以打倒他，那我太高兴了。既然如此，我就可以悠哉悠哉，不必刻苦训练了。反过来说，我最好向对手灌输这种思想，我会请朋友假装跟对手成为好朋友，然后对他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对手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要怕他， 你根本不必每天训练，你一拳就可以打倒他了。结果我的对手整天轻轻松松，不刻苦训练。到了比赛的那一天，他身体肥胖，肌肉松弛，还得意洋洋。这就正合我的心意，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击倒他。撒旦恰恰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借着那些好意的传道人说，你们不用害怕撒旦，他不堪一击，你咳嗽一声，他就吓得逃之夭夭，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轻敌，等到你跟撒旦交手的时候，他会把你打成肉酱。很多人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了主，一年后怎么样了呢？撒旦已经用教义把他们消灭了。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教义，也许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许是其他什么教义，但不论如何，那些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的 80% 的人一年后便不知去向。你要是觉得我的统计不准确，那么你不妨亲自统计一下，这些人都决志信了主，今天他们在哪里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传道人或许会说，这些人起初就没有真正相信，可是这些人当时是泪流满面决志信主的，你却说他们没有真正相信。撒旦得心应手，两下子就把教会打得落花流水。基督徒本来应该是胜利之师，可是看一看教会里信了主多年的基督徒，很多都是遍体鳞伤。我再说一次，你们要警醒祷告，因为敌人是一头吼叫的狮子，他大有能力。留意，撒旦是在吼叫，可见他根本不怕你。通常狮子追捕猎物时会一声不响，等到猎物已经无处可逃，成了囊中之物时，狮子才会吼叫，或者是狮子受伤了才会吼叫。但无论是受伤的狮子，还是已经把猎物逼到了死角的狮子，都很危险。但凡猎人都知道，受伤的狮子更危险，所以无论如何要小心你的敌人。输了一场拳击无关紧要，可是给撒旦抓住，你就会赔上生命。除非基督在你里面，否则你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你说我相信耶稣，这也吓唬不了撒旦。唯有一种人才能让撒旦肃然起敬，就是基督活在他里面，圣灵丰丰盛盛地住在他里面。因为使徒约翰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愿神让你明白，你靠自己休想存活，唯有与基督联合，他住在你里面，你才能得胜。要是基督活在你里面，你就可以一往无前，战胜撒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19讲，题目是神的灵胜过撒旦。圣经提醒我们，撒旦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壮士，是一头凶猛的狮子，所以主耶稣和使徒们呼吁我们要时刻警醒祷告， 因为我们的仇敌撒旦大有能力，他在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主耶稣靠着神的灵击败了撒旦，释放了我们。但愿我们都时刻警醒，穿起神赐的全副军装，靠圣灵的能力胜过撒旦，拯救那些被他捆绑的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20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Thank you. 着